一个是录音，一个是扩音。弟兄呢的问题是说，他是老家是安徽的，那么他也知道我曾经去安徽传福音过，他想知道现在那边教会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弟兄，我想先问你呢，你是在哪里信主的？啊，那么你如果是在这边信主的人呢，可能你对那边的教会基本上的情形大概就不大了解，但是你个人对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的系统有没有了解呢？有一点知道。那么怎么说呢，因为我去的系统呢是没有注册的家庭教会，所以我就不能评论那些注册的教会是怎么样子啊。那么我的观察呢，是在注册的教会里面呢，安徽很大，我没有各个地方都去，但是呢我去的地方啊，纯正信仰的家庭教会呢没有注册，相当的兴旺，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国内呢有一些家庭教会呢，特别是没有注册的家庭教会啊，出了问题呢，一般来说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呢是搞政治给政府觉得他们有反对政府的这种的味道。第二种呢是他们的活动跟有一些呢是被政府定为邪教的宗教呢类似所以有些教派就被政府定位是基督教的法轮功。那么主要就是因他的表现，因为法轮功呢他们发功的时候也是倒在地上乱滚乱说话，那么讲那些奇奇怪怪的声音，那么所以政府见到信耶稣的人当中呢有这种活动的时候，就会把他们扣上这个帽子啊。那这样我发现基本上呢这些是最主要的问题了。我的服侍的原则是按照主耶稣说的，他回答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必为我征战。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呢，我只是去讲圣经，我不讲政治，我也不我也尽量不带国外的资料进去，圣经就够了，还需要什么？国内的家庭教会他们一般对我的反应也是说，我们需要的是你来解释圣经，也给我们一些的奖章跟教我们怎么样来从事奖章，那么这样就够了。我有一个难题，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有人给了我一套东西，叫做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平信徒的神学训练的课程大概有8本还是10本。那么我把它第一本拿来一看的时候呢，第一面第一段呢我看了差不多30遍，我看不懂，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是读理科的人，我对那些呢高深的这里的那种的话呢，我实在不了解。就像我们刚才跟那个姐妹在交谈的，有个姐妹就只是说我讲的呢，她讲的是那个怎么说，是刚才姐妹你说什么，她讲的是比较是什么这里我讲的是实际的。你看我们这个行医的人呢很实际的，我就我死就死了， 你明白吗？
讲一个
意见，你说这个是活的意见还是死的意见，我这个不想动的，所以我看不懂。那我在
看不懂的时候呢，我就想呢，我起码也读了二十几年书了，那我在大陆农村的那些对象呢，很多是小学两年级的，完全没有文化水平的更多，那我都看不懂，他们怎么看得懂呢？所以这个是我的一点的感想。弟兄啊，你呢有责任回去你的父家，告诉他们存在你身上的作为，他是怎么怜悯了你，然后自己把圣经读多一点吧。你的文化水平肯定比他们高吧，你的文化水平有超过小学两年级吗？大概有啊。所以我委婉多一点人呢，你就回去单单传给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学都已经够了。你就回去的时候不要嚣张，不要批评政府，简单了当老实的讲圣经。你们先我一个来一个吧。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结婚，谁是这些人呢？这一段经文那里面所写的提到叫做上古英勇有名的人，那么那一段圣经因为已经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的那一段经文，那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思想谁是神的儿子们，因为那里用的是多数，说是神的儿子们。那么我们基督徒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神只有一位，而且只有一位独生子耶稣基督，怎么会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写到说神的儿子们是多数的？那么解经家对这一方面的解释最合理也最能够被人接受跟了解的，就是这里所说的神的儿子们是指在神的宝座上面附近的那一些天使们。那么这些天使们他们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的，他们到世上来就娶了人间的儿女，所以他们生下来当然也都是有罪的人。一方面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是有罪的人，第二方面这一些天使他们已经是堕落了，所以这些人都是有罪的人。那么当然是在这个洪水挪亚方舟的洪水的时候一律全部都消灭掉了。
诸位呢这段话虽然有不同的解释了啊，因为呢有很多呢就是未知数，我想呢提供另外一个解释了啊。一个看法就是说呢，这些神的儿子呢是天使，那么人的女子呢是人。那么不过呢我对这个看法我有一点的问题，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天使呢不嫁也不娶的，所以他们没有性别的，也不能跟人家发生性关系，更谈不上生儿养女了。所以这下子呢我们就成问题了。那么但是呢我是在看呢耶稣的家谱里面，耶稣的家谱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马太福音，另外一个是在哪里，路加。那圣经里面的家谱一直算到亚当呢只有三个，一个呢是在创世纪第五章，一个呢是在历代志上第一章，第三个呢就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了。那诸位你见到了创世纪第五章呢那个是什么，那是敬虔的后代。 另外一个第四章家谱是谁？是啊，该隐的后代，对不对？那么我们所以如果看路加福音的家谱的话呢，就是说呢，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讲到亚当的时候说亚当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圣经是说这样来不说话呢，是把那个承受神道的人呢称作他的儿子了。虽然那个耶稣呢是真正从神那里出来的神的独生子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子跟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两回事。那么所以我的感领受呢是说呢，那个人的儿子人神的儿子呢是指做敬虔的后代，人的女子嘛是指做呢那个不敬虔的后代，就是该隐的后代。那么这个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婚姻要小心，当信主的人在这个原则上没有抓紧的话，相信信主的人跟不信的人来通婚的时候呢，你那个男主邪的力量就崩溃了。所以创世纪第六章呢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有人以为呢那个巨人啊伟人啊是这些人的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配生下来的，请你留意圣经说的，圣经是说那时有伟人在世上，后来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这世上应有名的人。人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被生子，是生了英武有人有名的人，不是说那个巨人。所以有人说巨人呢是一些怪物，是天使和人混杂的，那个我看不出圣经的这种教导。魔鬼也没办法那个投胎生一个鬼那个鬼孩子的，圣经讲明了天使呢是没有性别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鹦鹉有名是什么意思呢？鹦鹉呢是 Gevurah， 有名呢是 Shem， 什么意思？ Gevurah 这个字呢也是翻译成勇士。什么勇士啊？就是暴力的人。有名是什么？ Shem 是高举自己的名的，什么意思？这自高自大又残暴的人。所以后面呢圣经说呢这个世界上的暴力呢就因为暴力就败坏了。所以这个是我那个一点点领受呢给诸位分享。
你们一面听问题解答一面看我们这边传这个 microphone 的表演怎么样在向未信主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向人讲明三一神彼此的关系？我相信这样三一神彼此的关系不只是我们基督徒本身没有办法很容易去掌握，那么即使是我们能够掌握，我们能够跟未信主的朋友讲得清楚，这个可能性不是很高。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圣经里面启示三一神这样的一个信仰是需要许多神学的基础去理解。当然在圣经里面要求我们对救恩呢是一个很单纯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那我们就得救了。那一信主了以后呢就有许多这三一神的观念出来，我们基督徒不太容易明白。我提供一些意见让大家参考，或许其他两位牧师有补充的地方可以补充。三呢是指三位独立位格的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 也就是说圣父他是独立一个位格的神，圣子耶稣基督，圣灵也是。那一的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这个地方就比较不太容易去理解的，所以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去理解，当圣经提到一的时候有很多的观念，比如说合一、亲密的关系，还有呢本质上面的同样，这个叫做一。因此呢，我个人在教会里面教系统神学的时候，我提的一个意见就是，如果是我们中文翻译三位一体，很容易给人家不太了解那个一的意思。如果是我们能够翻译作三位一元，元是指本质啊，这个字是形容本质，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独立的位格是在独立的他的位格是在地上，他的完全的神性跟人性是在一个独立的位格里面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才向天上的父祷告，然后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所以我去就求天父差圣灵来。在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地方让我们看见这三位独立位格的神，他们是不混饶的，不混淆的，不混在一起的，他们是三位独立的位格。那么那个一字呢，就是我们需要多读一点圣经去了解，那个一字是指他们非常的亲密。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去造人，所以呢，那个我们，然后又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呢，让我们看见那个一是指他们三位独立的位格，但是他们却是亲密的相爱，他们有同样的本质、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尊位。那假如我们要向不信主的朋友谈那么深奥的事情，恐怕他们不太容易明白。所以期望弟兄姐妹若是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呢，应当去上系统神学课的主日学，这样对三而一的神可以进一步的理解。这样的一个神学在我们基督徒的神学教会界里面辩论了很多。第二个问题，耶稣称为神的儿子，耶和华称为父神，一般未信的中国人难以理解，认为父与儿子是二位个别独立不同的神，那怎么简易说明呢？我相信刚才我所提供的意见应该可以容易解释。有一些人他们把圣父当作圣子，圣子当作圣灵。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位姐妹在课堂上说，我们的神呢就像孙悟空 Monkey King 孙悟空是吗？孙悟空一样，他可以变得很多样的很多位神跑出来。那这样的理解我们的神呢是错误的哈，理解我们的神是错误的。那当然我们在读很多这个课本里面用很多的比喻，比如说水啦 H2O 哈 H2O 它又是气，又可以是液体，又可以气体，又可以固体。那么还有人用一些比喻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爸爸，然后他到公司是一个经理，然后呢他回到爸爸的家，他变成儿子。那这样的比喻是不恰当的，是不正确的哈，不正确的。那今天有没有人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呢？好像比较难一点啊，好像比较难一点。能够三位独立的位格，却能够非常的没有隔膜、没有隔阂的合一，这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个方向。还有呢，他们的本质是一模一样。 腓立比书说主耶稣基督呢，他不与神同等为强惰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做了还有呢，取了人的样式，他是与神同等。虽然他被称为神的儿子，这只是一个我们说 functional address， 就是一个功能上面的一个称呼或者是说明。神的儿子在救恩的历史里面呢，为了使我们这些被得救称为神儿子的人呢，有一个长兄的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榜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要真真实实住在我们心里面呢，作为我们一个很亲密的对象，可以去敬拜和侍奉。我相信要跟不信主的朋友解释的清楚的话，除非我们对这方面怎有更加的理解，否则是比较困难的。有人说只有福音传遍每个人，耶稣才会回来，因为被传的人知道不信会下地狱。真的吗？到时审判时没有借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两个问题还是一个问题，假如是看作一个问题我是不太明白，但是看作两个问题我还能够理解。有人说只有福音传遍每个人，耶稣才会回来，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真实的？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暗示，有一个暗示，但是我自己所能够接受的就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哪一个条件之下他会回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那主耶稣基督自己说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刚才我又说主耶稣基督跟父是同等的，那父知道怎么主耶稣基督不知道呢？是不是很难呢？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越想的越头越大。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一个独立的位格来到人间，他要在人的人性里面去体验人，要让人去明白神。他愿意，我用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他用一个状况，就是神需要人的需要，神需要人的需要，因此他局限自己，没有去知道他将来要再回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或者是末世是什么时候。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不信主的人会下地狱，真的吗？到时审判时没有借口。那当然我是相信是真的了，不然就不用做牧师了哈。那我相信是真的了。当然你又问我说地狱在哪里啊？科学家在这里，他说地狱不知道在哪里，怎么挖到地球下面都没有地狱啊，都没有地狱，那地狱在哪里呢？那天堂有很多人上了月亮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审判的时候是没有借口吗？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审判呢不是外加的哈，审判就是一个宣告，就是 what you are I proclaim， 我现在宣告你怎么样，而不是说我找到五个证据所以呢我现在判你下地狱。其实当我们的状况没有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与神隔离的话， you are in the hell， 你已经在地狱里面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的家庭像地狱一样，为什么呢？地狱里面所形容的就是痛苦、绝望，没有成长，还有呢腐烂，这个是地狱的一个形容词。在圣经里面那个地狱是一个火烧的地方，人死了以后灵魂有没有可能被火所烧呢？人的灵魂是属灵的，哪里火可以烧得到它呢？那你又说那个是灵火，灵火来烧它 所以有很多这种地狱跟天堂是属于灵魂属灵界的事情，因此呢我们一定要用属灵界的眼光和角度来理解，不要再用物质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将来自己在地狱或上天堂的状况。倘若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的美好，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还没有死之前已经在天堂，死了以后呢，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只不过是一个宣告，一个宣告。假如我们是不信主的，一直在犯罪，心里面很苦毒、仇恨、嫉妒等等，这个本来就是地狱的现象。所以死了以后呢，还没有死之前早就在地狱了，那死了以后当然在地狱了。那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 confirmation， 就是一个宣告，不是找借口或不找借口的问题。基督徒在地上所作所为会影响天堂的赏赐吗？赏赐吗？默默在工作中颂扬主和大张旗鼓传福音，传给几个人跟传给几百人有什么分别呢？倘若我们理解到天堂地狱就在我们心里面的话，天国就在你的心里。假如我们了解到天堂是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么不是你所作所为，而是你所作所为使你的内心世界、你的灵性生命发生了怎么样的影响，结果是如何，那个就是你的天堂或者是你地狱的赏赐。倘若我们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一切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内心平安，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很丰富、很丰盛。刚才何医生提到安徽的那边的弟兄姐妹，若是有机会，你可以看到当地的人物质生活很差，比我们很缺乏，但是在国内有很多乡村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灵性很丰富。我们常说，哎呀，我们教会啊很好啊，早上8点钟啊有祷告会啊，那我们又常常说，哎呀，太早了，所以这么少人来，弟兄姐妹这么少人来，是因为太累了，他们时间太早了。那当我们到国内去跟弟兄姐妹这样讲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微微笑，为什么呢？因为8点钟对他们来讲太迟了，他们5点钟就起来祷告。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到底是我们在这里是在天堂呢，还是他们在那里是在天堂？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牧师在一起要分享牧师甘苦谈啊，当我们分享牧师甘苦谈的时候，农村里面的国内的那农村里面的甘苦谈啊，他们的苦啊，我们的苦呢其实是他们的甘，了解吗？所以到底是我们在天堂啊，还是他们在天堂？到底是他们死了以后真的在天堂，还是我们死了以后在天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要理解天堂地狱，一定要从属灵界的角度去理解天堂地狱。传福音我们一下子能够带领100人信主，为什么不要呢？能够带领100人重生得救，体验圣灵更新生命的能力，体验神作为的能力，为什么不要呢？所以那个分别好大好大。所以若是我常常形容说，在美国传福音好像钓鱼一样，钓一条一条，哇，钓到一条很高兴很高兴。你问何医师在国内一讲到几百人信主，几百人举手，好像撒网一样，一网下去拉不起来。那你甘愿一条一条钓鱼啊，还是你要去撒网？不同就在这。
我刚才听到牧师在
讨论这些事情，我不得不要加一点点。因为不是刚才说呢，天堂地狱呢，那科学家这加在这里就谈谈吧。我其实呢，我是很简单看圣经说什么。圣经描写我们永恒的家呢，其实圣经其实没有天堂这个字的，那个原文里面并没有天堂这个字，是天上。但圣经倒有提到我们永恒的家叫做什么？圣城什么？新耶路撒冷。那那个有个描写的哦，相当漂亮咯。但是那个呢，是神的境界里面的物质，跟我们这个境界的物质不是一样的东西的。你从来有没有见过明镜好像玻璃的晶晶？从来没见过的，对不对？那他那个什么呢，约翰看的时候呢，是晶晶，但是透明像玻璃的。那诸位呢，那个境界呢，我们的永恒的家呢，一个简单一句话，是光明的世界。那么地狱吗？地狱没有个地方，有启示录说的嘛，用那个烧着硫磺的火湖嘛，是火。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地狱跟天堂，就是上城新耶路撒冷，离多远？启示录第21章22章告诉我们，火湖就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外面，所以基本上是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分别在哪里呢？圣经说呢，能力都在乎神，神是众光之父，但是他也是什么？烈火。这些都是圣经的话。所以人火跟光都是什么？都是能力。分别在什么？分别在你有没有神的生命。你有神的生命，在他的境界，他的能力成为你的供应，那是光明的境界了。你没有他的生命，你跟他在一起你受不了，那是永火的刑罚。所以我看呢，是看得比较单纯简单一点，因为我们做医生们都是就是搞这种东西的嘛。那诸位呢，所以你没有注意到，在地狱里面呢是黑暗的，是你讲的。那如果是火湖的话，你烧了一门火会暗吗？暗不暗？肯定不暗了。那为什么在地狱里面的人是在摸黑的幽暗里面呢？很简单，没有生命。这里亮不亮？亮，对不对？我如果忽然间崩了，我死了，这个地方对我是暗还是光？很简单嘛，对不对？但是你的自我还在的。我不知道你这个自我是用什么光景来存在。刚才提到灵魂，其实灵魂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原文呢，灵和魂是分得很清楚的啊，或者我们可以说灵与魂，那我不知道。但圣经说要复活的，所以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光景不晓得。我只知道一样，你没有神的生命，你在黑暗当中，但是你还要受苦，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审判是什么？审判是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什么？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什么？罪已经定了，而且说得不到永生。什么意思？神说了，你需要我的生命才跟我还在一起，但是我造你的，你肯定要回来。我现在把这个生命给你，你不要吗？随你便，到时后果自负。所以啊，我这样想，我这样了解，从圣经里了解，我觉得他神的十分的公道，公道得不得了。
真的是后果自负，那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他已经做了嘛，他已经给了你那个路了，你不要，所以罪就定了。但是呢，我现在呢，有哎呀，不要再问我这些医生问题了。这个你们要问一点牧师问题，让他们回答一下。哎、我声音快哑了，但是我因为刚才这些先来，所以我先很快的回答一下吧。很快啊，对不起。哎，自然界中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现象是上帝创造的吗？不是啊，人类呢，世界被起初被造的时候，动物是吃素的，人也是吃素的，还是人的罪造成的。大洪水是以后才有的，你讲的对，人类吃肉是洪水之后的事情。 USA 的大中小学教进化论还是圣经？USA 的大中小学叫进化论，不是叫圣经。你连来个查经班、那个祷告也都不可以的，很可惜的事情。香港比他还自由。亚当生的和地球的生的是何时？根据圣经呢，亚当的生的跟地球的生的相差六天。这柯医生，对不起，是何医生啊的书，关于这两天的话题有没有？有啊，你们去问那个两个书摊，我带了三本来，一本英文，一本简体字，一本繁体字。那么定的方法呢，你可以跟书摊那个谈论哈。何医生的 email 地址有吗？有的要的人一会来跟我拿啊，我欢迎跟你通 email， 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有人问我说你现在呢住什么地方，在哪里？我说我现在在地上往返而来。我没有一个家了。洪水以前有春夏秋冬吗？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你如果是仔细读创世纪的话，创世纪第一章提到太阳、月亮、星星的时候，没有提到春夏秋冬。但是洪水之后，当神给那个当那个神接纳了挪亚的献祭之后，就说什么？就说寒暑假设了，是那个时候才提的啊。所以当全地球是温室状态的古代，有毛皮的动物是怎么生存的呢？就这种生存吗？那个有毛有皮呢，不一定是单单为了要保暖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毛有很多其他的作用的啊。所以不一定呢啊。然后那些很多毛的动物呢，他们这些毛呢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可能是神给他们的潜能，气候冷的时候毛就长多一点了，这也不奇怪，你知道吗？有人研究过，那些住在北方的人呢，他们皮下脂肪比较多一点的，是一种反应嘛。洪水后人类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吗？对。如果是按照人种的说法，为什么现在有不同的肤色的人种？讲得真好。你要看创世纪第十章，那里讲明了挪亚有三个儿子，洪水之后他三个儿子就往三个不同的方向就分散了。基本上第二个儿子亚佛是往北跟往西去了。那你如果看看亚佛的后代的名字的话呢，你可以找到欧洲人的祖宗的名字全部在那里，希腊人、罗马人、那个高加索的民族西班牙人，这些名字呢全部都在那里的。那么然后呢，小儿子韩呢就往南方去。韩这个字 ham 是热的意思，他去了南方了，所以他的后代呢基本上都是非洲的民族了，埃及、利比亚，这个古时，特别说古时人的皮肤是什么？是黑的，所以那是非洲人，闪了，闪就留在亚洲了，基本上。那诸位呢？其实今天呢，世界上的人种基本上还是什么？还是三种：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或者呢是白种人、黑种人，跟这个一般般的。 那诸位呢，是不是不同眼舌呢？这点我刚才没时间讨论，昨天也没时间讨论。诸位，这是一个很一般的，不是医学的人呢，一个很大的误解。人类无论哪一个种族，我们的肤色是一样的，是各色的。那个色素叫做 melanin， 藏在什么地方？藏在一些细胞叫做 melanocyte 里面。你的 melanocyte 多一点的话，你的皮肤就黑一点；你的 melanocyte 少一点的话，你的皮肤就浅一点。所以在哪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一些人他生来什么 melanocyte 都没有的，见过没有？白毛女人呢，就是那种了。但是你正常的人呢，如果晒多一点太阳的时候，像我这个样子，最近呢在香港、新加坡晒了好多太阳，我就比你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肤色都是一样的，我们呢是同一个祖宗，我们是兄弟姐妹啊。诺亚一家人应该是属于何种肤色的人，这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三个儿子呢各有不同的后代。但是今天呢，你如果呢把白人、黑人混种，然后这个不是混种，那个是同一个种了，就是通婚啊，或者跟中国人、亚洲人通婚的话呢，你知道生下的孩子呢，你就混了几代之后，生下的孩子像什么样子？有人说呢，最可能是像那个太平洋群岛的那些人。所以有人说啊，那个太平洋群岛人呢是最 Adamic look， 就是亚当样子啊。那么所以啊，从一种肤色变成多种肤色需要多长的时间？这个哎呀，你懂了吗？我不需要再回答了，我就回答了，以后不要再讲这种话了啊，给他笑死了。我目前还没有信主，这里有一些问题，有这些，其实这里应该给牧师嘛，你给我干嘛？啊，主耶稣呢？他的姐妹一定要我回答的，是万能的，他为什么不改变人类的意志，直接提高人类的觉悟，让所有的人都能本能的意识到神的存在，而只在而不在黑暗中继续行走？这话讲得很好。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自由的意志。这好像是个姐妹啊，结了婚没有啊？如果有一个男孩子啊，很有钱，也帅哥一个，把你绑架去了，关在他的家，说你嫁给我做妻子，嫁不嫁给他？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什么？他都没问过我，对不对？你们这是夫妻啊，好，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有问过你，有没有？有没有问过你啊？要不要嫁给我？肯定都有啦，对不对？爱是一个选择，爱是一个甘心情愿的。所以圣经一本很美丽的一本书叫做雅歌，说什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只说田野的母鹿吩咐你们，不要惊动我所亲爱的，要叫他的爱情自发，美吗？爱不能勉强的，神跟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爱的关系，不是一个勉强的，像现在呢在做广告那个 Stafford Wife 那个样子。有谁看过 Stafford Wife 没有？好可怕哦。哎呀，我快点，我若为死去的亲人祷告，可以感动神叫他们进入天堂吗？天主教有这种看法，圣经没有这种的看法。个人要因自己的罪灭亡啊！按照创世纪，神创造世界，一说物种起源呢，简直就是妙说。我也不敢这样说，他是这样了，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我从来不说的达尔文呢这种人的，我不，
我提过顾德教授好多次，我好欣赏他，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你是聪明人吗？你要自己做决定的。你的人生，你的道路，你要怎么走，那是你的事。我是相信彼此尊重，互不干涉。这个沈国芳的名言哦，诸位呢，你没法勉强人的了，谁都没法勉强。那么，这对于小孩子接受无神论和学习进化论的学生啊，来呢，确实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可能吧。但是你如果真正客观的人呢，你就不会呢，主观的、盲目的就坚持你的看法嘛。所以我们这回都。再谈到耶稣复活啊，更无科学依据啊，而只能凭信心了。谁说的？今天有些事情你没办法了解，难道就是不可能吗？你知道我在中学时期有人笑我说，耶稣童贞女生下来，这根本不科学，今天童贞女生孩子可能吗？不可能，你就还没有追上时代了。你听过人工受孕没有？人工受孕可以用童贞女吗？绝对可以。那人类都做得到了，神哪里做不到？圣经说什么？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比你，这是能力的问题嘛。所以呢，耶稣的死而复活，不是要给你找科学的依据的，是个历史的事实，是当时当代历史家、罗马的历史家、犹太国的历史家都记载的。这是一个历史上事实，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这是还是发生了。所以这个不是要给你信的。像什么？1997年7月1号刚刚过了，庆祝了，什么事情？香港回归了。你今天如果有一个英国人坐在那里说我不信，又怎么样？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发生的事情，你不一定会了解，你不一定会解释得了，但是这是个历史的事实。圣经没有叫你信耶稣复活的，圣经说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可信的凭据，他的复活本身是那个证据。所以这个观念要搞清楚。大部分学生信主障碍就是否定进化论的接受啊、有神论啊、并相信耶稣复活，如何更好的传福音，这一点点也没有仔细的详细的对照去前进。因为刚才讲过了，我这两天花了那么多时间呢，就在比较进化论跟圣经的创造论嘛，啊，对不对？那自然你可能消化不了了，或者你买本书回去再继续的消化一下子嘛。好，特别是如何向没有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哦，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彼得说啊，如果有不听道的丈夫啊，要因着你们的好行为、好品性啊，被感化过来，对你的配偶传福音吗？生命改变一下吧，不要那么大脾气了，温柔一点了，让他知道你信了耶稣，更知道怎么爱他。完了。
这一个问题谈到基督教和天主教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你认为天主教是异端吗？你如果应该是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第一个，谈基督教跟天主教最本质的区别。唐佑之教授他有提过，天主教认为天国就是教会，教会 就是天国。那唐教授昨天和今天讲，他认为天国在教会里，但是教会不等于是天国。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说，天主教认为离开了教会就没有救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要得到上帝的救恩，必须在天主教里面才能有救恩。基督教是认为人得到救恩是因为相信真神独一的主，相信真神独一的主差来拯救世人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有它的区别。另外一个问，这个解释为什么有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区别，这是中国教会历史的一个问题。在明末清出来中国传教的这一些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在当时候的中国文字里面要找一个文字来传达信仰里面所说的这一位真神 God， 当然他们那时候用的是拉丁文，所以应该是要翻 Dios 这个字。他们找到的观念就是中国有一个天的观念，所以中国人称自己是天下，天下。同时也发现中国人有尊称主的这个观念，而且这个主是独一的主，只有一个主，所以他们自然的就在中国的观念文字里面用天主来翻译 Dios 或者是 God， 这是后来大家就称这个叫天主教。其实天主是要翻译 God 这个意思。那么等到后来这些更正教的传教士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因为已经在欧洲有16世纪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这个改教宗教改革之后，所以已经分开了，在欧洲的教会已经分开。那么那个宗教改革的历史，等一下有时间我再稍微提一提，但是这个问题是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还要讲。所以他们来到中国，当然不跟天主教的用同一个名词，所以他们就在中国的这个文字里面去找怎么样来翻译他们所相信的这个 God。 结果有两个用法，一个是从这个诗经，中国的诗经里面找到那一些古代的人他们相信有一位上帝，所以这个上帝就变成更正教用来翻译 God。 另外一个就是神，比较是中国南方的人他们用神的观念来说明。那么为什么称作基督教呢？因为要翻这个英文的 Christ， 所以就翻成基督，基督。那基督当然是三位一体的圣子耶稣基督。有人还问我，耶稣跟基督有什么区别？是同一位。耶稣是当时候玛利亚知道她要怀孕生子，天使告诉她你生了儿子要取名叫耶稣，所以耶稣是她的 given name。 基督呢，基督是翻译以色列人的这个弥赛亚，上帝所高立的这一位救主的观念，翻成这个希腊文就变成 Christos， 翻成英文就变成 Christ， 翻成中文就变成基督。所以这是这两个教派，这两个教派之所以有这样不同的称呼，他们相同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应该都是相信独一的真神，上帝差派来拯救人类的耶稣基督，也都是相信圣灵三位一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组织跟做法上面就有不同，这个不同在于天主教他们的这些 仪式方面跟东正教的有所区别。天主教比较重视他们的仪式还有教会的传统，到了一个阶段认为教会的传统还高过圣经的权威，但是东正教是认为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最高权威，天主教认为教皇不会有错，叫做教宗啊，不会有错，但是东正教认为教宗也是人，所以他也是会有错误。那天主教的对这个圣餐的观念也是跟东正教有一点区别。天主教认为圣餐就是这个饼跟这个酒在仪式的过程中经过神父的祝祷，它真的就变成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所以天主徒去望弥撒的时候，他们说是在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他们的仪式里面这一些饼跟酒没有用完，不能丢掉，他们要去放在他们的很尊重的一个位置，而且神父去领这个饼跟把这个酒拿出来还要对那个一鞠躬。这是在仪式上面他们的不同。那么东正教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是认为这是耶稣所说的，是象征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是纪念耶稣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组织上面有所不同，天主教神职人员必须要撇弃一切，不结婚，终生跟耶稣结婚，不再有任何婚嫁的事情，这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但是东正教在这一方面是认为神职人员还是可以结婚有家庭。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天主教的看法是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所说到的，说在这苦难的时代不结婚比结婚还好，如果能行总是不要结婚，而且你不结婚的人就是专心的做耶稣基督的工作。可是同样是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他讲到了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象征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在那个地方保罗又提到了丈夫跟妻子的结合，同样是一位使徒，但是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他对婚姻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一些就产生后来的这些差异性，就是对圣经的解释，对圣经的解释。还有一点，天主教有教皇，每一任的教皇都称作是彼得。那么这个圣经根据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耶稣给门徒一个期中考、期末考试，他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人家说我是谁？”那么门徒就回答：“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的一位。”那么耶稣就问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十二使徒的大弟子就带头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又告诉彼得，他说：“你是彼得，意思就是磐石。”那个翻出来那一天唐牧师已经讲过，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天主教根据那个解释，就说你看耶稣亲口说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所以彼得就是教会的根基，这是他们的解释。但是东正教对这个解释就有所不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因为耶稣跟彼得讲你是磐石的时候，他是说彼得，你得到上帝的指示，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这个启示信仰之下，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都信靠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用力在这一些人的身上，而彼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他也肯定这一点，他才会说建造灵宫。这个灵宫就是从活石叫 living stone， 因为彼得他了解耶稣当时讲那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就是不同的地方在这一些所以我想就简单跟各位做了这些回答。
你继续，还有很多，还有很多。
这个问题说，我完全就写问题的人哈，我完全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那么你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话是指什么意思？你相信他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就相信，还是你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是上帝所说的话？有所区别 ，OK。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当时候的技术，又是如何制造一艘那么庞大、结实的挪亚方舟？如果你相信上帝告诉挪亚，上帝跟挪亚讲，说你要造一座方舟，上帝告诉他的。那么挪亚去造方舟的时候，上帝会不会给他技术、材料跟能力去造那一艘方舟呢？一定可以嘛，对不对？所以要紧的一点就是上帝告诉挪亚要去做，所以挪亚虽然以我们现在认为当时候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样的造船工业啊，没有这些技术，但是是上帝告诉挪亚要他去造的，所以他当然可以造得出来。 OK， 就该你回答了。
我该我回答
讲方舟
啊，讲方舟啊，何医生来了哈，讲方舟。
你知道好多人呢以为说古代的人呢好笨的，其实不一定。比如说不必讲得太古代了，有谁比 Leonardo da Vinci 大文奇啊，他的发现发明更多，直升机啦、喷射机啊，这些他全部有蓝图的，所以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在发明家里面呢，很少一个人像大，在找不到一个人像大文基呢，这么走在时代的前面。我们今天的成就呢，其实是建立在累积下来的自信，我们并不可以去自傲的。而且呢，你要记得，洪水毁坏了好多文化，巴别塔的时候，那个大地分裂的时候，又毁坏了一些文化。诸位，我们提过尼安德特人，对不对？住在山洞里。其实在这个事情近代一点都不奇怪。诸位，请你去看看中南美那些原住民吧。你知道中南美的原住民他们的金字塔是漂亮的不得了的。考古学家去观察，他们发现他们的天文学，他们的那个数学啊，是高深的不得了。那个是多久以前？100多年前而已，给西班牙人灭掉了。今天呢，中南美的那个原住民啊，所谓印第安人呢、他连自己的文字都读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太骄傲。你说来了一个大变动，核子战呢？这固有的文化全部毁掉，你住在山洞里，我看你怎么骄傲起来？你什么科技都没了，又回去做学巨人了。所以其实有人呢，考古学呢，在找到一些古代的东西呢，比如说在埃及的金字塔里面，他们曾经找到了一个东西，就像今天的发电机一样的。这个真是百思莫的奇解了。我们不要古代的人他们呢 也有不少的先进的事情。所以挪亚呢建方舟一点不奇怪，那个问题不是在那里，问题是他们起初只有两口子，干了20年之后才再生了三个小老鼠，那么怎么建呢？8个人也很困难。圣经讲得很仔细的，你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请你留意，创世纪第6章告诉我们，挪亚建方舟是一间一间来建的。这个一间一间呢，在原文里面是叫做 Kanim。 什么是 Kanim？ Kanim 呢是巢的意思，鸟巢窝，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来建的，用现代的英文 by the module， 懂了没？它是一个一个小单位建起来，然后整个把它连起来的，真一流啊。诸位，你今天建任何一个大的东西，大船也好了，飞机都好了，有没有是先整个东西建起来？天下哪有这种疯狂的事，总是一小个单位一个小个这样做了，做到后来怎么样？把它这个那个把它就联合起来，那就是了。圣经呢，其实你如果愿意研究一下创世纪的话呢，那前面11章呢很丰富的东西反映呢神的智慧，也反映古代的人类的智慧，这个呢跟今天考古学所发现的东西呢是完全吻合的。你不必讲别的了，金字塔怎么建到今天还不知道，金字塔怎么建到今天人还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太骄傲，以为呢我们现代人呢那个比他们会。所以同样的这个问题，相信你是医生，相信死人复活，或解释死人复活。我是医生，医生不能叫死人复活，我从来没有做过，也没有一个医生做过这个事情。所以死人复活呢，你要去看圣经的生命的主宰所说的了。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第15章说什么？会有人问死人复活怎么样的，我们带着什么身体来的呢？保罗老是不客气地说，无知的人啊，岂不知道你所种的不是所长出来的，种的是种子嘛。所以圣经是用什么？用种子跟长出来的那生命来做比方嘛。所以他说各种生命有各种的生命的荣耀，这心跟那个心的光也不一样。所以他是说什么呢？你种的是必朽坏的，收的呢是不朽坏的，种的是修罗的，收的呢复活的是什么？复活的是荣耀的。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种的是属魂的身体，圣经中文圣经翻译血气，英文是属魂。那个复活的人是属灵的身体，不是说是个灵，不是单单灵哦，是个身体哦，但是那个是灵来管的，是属灵的。怎么样吗？我不知道，因为那是超人的物质。那个物质怎么样吗？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个叫做呢，我们如今对着镜儿法和观看，法和镜和观看，那个是模糊不清嘛，那个时候就面对面了。所以这个嘛，那死人复活呢有什么解释呢？是生命的主宰做的事情。洪水前水是如何循环的呢？很好的问题。你说没下雨的话那怎么循环呢？那诸位呢，但是有雾气的嘛，对不对？有雾气的，雾气多厚多浓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水还是会蒸发的嘛，还是会下来的嘛。那时的动物是否比现今同物呢种的动物大？肯定了，我们讲过的嘛，今天早上提过的嘛，就是洪水前的人比现在更那个更大，更什么更大，我不知道什么是那个，对嘛，我们今天早上提过了，
用的环境不同呢，记不记得？现在在哎呦，忘记讲了。你在现在高压氧气的环境里面呢，有好多的好处的。我们一上门，老早就知道你在高压氧气里面呢，如果你的烫伤了还是手术了，伤口不长肉的话，放在那里会长肉长快很多的。那么在应该是 Kentucky 还是 Oklahoma 呢，有个 Creation Museum 呢，有人是弄了一个大铁箱，在里面呢把那个气压呢增高，就那在那里养气，要种植物，种出来的西红柿啊，就是番茄啊，长得像一个西瓜那么大，是现在他们做得到的事情。高压氧，这个高压氧呢，这件事情呢，我们很久就知道了，有特别的治疗了，跟帮助生长的这个力量的，那这个就是洪水前的环境嘛，对不对？所以那个环境呢，他们生物可以长得那么大，但是你进化论那个解释不来，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些东西长得不大？我不是给你看见吗？今天早上那个千足虫啊，吓死你了。还有记不记得一米半的蜻蜓，像这个桌子这么大的蟑螂，对不对？它不是单单不是单单恐龙呀，也不是单单人哦。我都忘记告诉你了，你知道杜巴先生啊，他搞错了吗？他找到的是一个长臂猿的头盖骨嘛，对不对？但是他那个长臂猿呢，估计起来看见那个头盖骨，估计有差不多6尺长，就是2米高。现在的长臂猿嘛，顶多呢是1英尺，1米半。所以古代的生物呢，肯定这个不是单单圣经说的了，这是证据了。考古学肯定告诉我们，古代同样的生物呢是比现在大很多，这个大很多。所以啊，所以这是肯定的事情了。那么进化论没解释，但是呢，我们的解释是什么？洪水前的环境呢跟现在很不同，所以你不要小看洪水前的人喽。他们的文化可能好高的，所以才会那么骄傲，那么多的暴力啊。所以好啊，感谢主，我的问题全部回答完了，这全部剩下的都是你们的。
啊，我先回答这个写来的问题，好不好？很快的，很快哈。在启示录中呢，描述将来的新天新地，请问到那时究竟还有人类吗？若有，是否是现在的人？刚才和医生提到一点点啊，就是属血气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只有属灵的能够承受的神的国。那么既然有地上的形状，也有属天的形状，所以将来新天新地呢是另外一个形状，不是现在的人类，但是是现在的人的延伸或是变化，也就是说复活啊，上帝的能力改变，所以将来的人是今天的人的延伸，那么不是现在的人类。旧约里面人的寿命都比较长，但是他们开始生育的年龄也都比较晚，大概跟何医生刚才所说的有关系，有关系。
玩的太多了
啊，玩的太多哈、啊。
没有差的，没有20几岁。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就是洪水以后，这个整个世界有了好大好大的变化。宇宙的起源有一个大爆炸的理论，圣经说宇宙是上帝造的，那他是怎么造的呢？他用他的能力造的，他的能力。透过他的话来表达，他说我要圆的，那就圆的。
他的问题是说上帝是谁造的？这是查纲里面的问题。
没有，他是怎么造那个？
啊、
怎么造这个宇宙啊？啊，不，上帝用他的能力造的哈。 在教会里的侍奉是要具备什么条件呢？比如说要灵洗才能施情等，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话，如何能让人在侍奉中遇见神呢？我想人在侍奉中遇见神跟灵洗不是一个很直接的关系。那么遇见神，当然很多人就是说在心里面感受到神的工作，感受到神的安慰，感受到神的光照或者是责备。我相信神都一直在寻找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包括牧师。当我们太过忙碌的时候，我们没有主动的意志化的就是说意识化的 consciously 或者是 conscious effort to seek God， 就是非常的主动的有意识化的来寻求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好远，实际上当五旬节以后呢，圣灵已经零距离的跟我们同在。因此呢，神是在我们心里面，圣灵，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主神我们已经在遇见他了，只不过是我们需要时间，需要用你的心怀意念诚恳的安静下来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侍奉你更好。神啊，我内心有一个困难的问题，请你回答我。你只要诚恳的安静下来，用你的心灵来对神说话，其实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随时我们都能够遇见神。那么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最根本具备的条件就是你已经是愿意侍奉神的人，你知道侍奉神的意义是什么，你是不是爱神，你是不是为了神的缘故 for God to God because of God 你来侍奉他。假如不是的话，那么其他条件都是比较次要的哈。请问那位伯母，你有什么问题？你要大声讲吗？还是什么？好，请讲。你要问何教授是吗？是。浅出，所以你问问题好不好？你问问题。
对，我的问题呢，就是说何医生他是学医的，但我也是学医的。
是。
这几年何医生的对进化论的批判，是我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这个课。
是。
所以呢，那么我就是在我的脑子里面有一个爆炸性的作用了。
是。
激烈的斗争。
对。
我了解你的看法哈，你的问题让我来重新来那个焦点一下好吗？没有突变，谁说的？
我讲得很清楚，有突变，那里没有突变也有。
对对对，还有就是创造力
啊，
就是你是万物创造性，对不对？这样的提法我觉得也好，就说特别是在过去历史
姐妹啊，姐妹，姐妹，对不起哈，对不起啊，我想了你的问题哈，最好是我们会后我个别跟你谈论，因为我觉得你在一些基本上的观念上呢，啊，你虽然是听了之后啊，但是因为这是你第一次接触到，正如你说的，很爆发性的，所以啊，我想呢，我在听你讲的时候呢，就是你在重复。你了解我的观念里面呢，都有产生不少的错误，填了一大堆的资讯，所以呢一下子消化不了呢是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或者呢我们会后我再个别跟你讨论吧，啊，好不好？啊，那么那我们就不要耽搁大家了，你那个你其他的东西呢会后再跟我谈吧，好不好？啊，那这样不然耽搁着大家呢，大家呢坐在这里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啊。好，来一会儿我再跟你谈吧，谢谢你啊，同行。
那感谢主啊，大家都很努力的追求，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请应承还基督教会主任牧师呢郭云汉牧师帮我们做
对，
做结束祷告。
好，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祷告。全能的天父，永活的真神，我们恭敬到你面前，为今天下午这一段解答问题的时间献上感谢。为每一位提出问题的，我们都为他们感恩。
是的，主，
求主圣灵亲自帮助他们。
阿门。
虽然我们三个人在这边努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
是的，
求你的圣灵亲自帮助他们，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不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直接信靠基督，敬畏神。
是的，主，
得到神所赐的真正的智慧。
是的，主，
求主帮助在座的每一位，
是
的，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是的，主，
得到永恒的生命。
是的，
主啊，你也帮助每一位跟随基督的都愿意将生命献给主。
也没
事，好让主您借着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扩展你的国度。
是的，主，
造福世上的人。
是的，主，
荣耀归给你。
是的，主，
这样祷告交。